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还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3年11月10日周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过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一类在不少那印度尼西亚、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无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音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新闻。首先播报新闻条：中东曾决心通过消除贫困实现独立。东盟交通领导人会议讨论了可持续交通问题。工业部与瑞士 S4C 和国际劳工组织合作，提高职业技术学员的质量。现在报道新闻内容。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维多多邀请所有各方决心使独立充满消除贫困和愚昧的精神。佐科维多多总统在其 Instagram 社交媒体账户 @jokowi 上传达了这一点。总统说，在11月10日的国家英雄日，印度尼西亚人民深切缅怀那些为夺取和捍卫独立而不作付出生命、鲜血、汗水和泪水的英雄们。周上午，佐科维多多总统在加达加里巴达英雄公墓主持了今年2023年英雄节的国家朝圣仪式。典礼开始时，典礼指挥官布古尤利安多上校首先向英雄们引领致敬。在默哀的7分钟、鸣笛1分钟，以纪念1945年11月10日的涉水战役。随后，佐科维多多总统作为仪式是裁员领导队伍默祷。印度尼西亚交通部长布迪卡利亚苏马里出席了2023年11月9日至10日在拉沃卢昂普拉邦举行的东盟交通领导人会议。会议只同意东盟承诺在优先发展可持续交通，以解决气候变化和全球连环等等环境问题。引述安达拉通信社本月10日的报道，在其官方声明，交通部长在拉沃交通部长周四提出了这一点。与会址讨论了能源创新、电动汽车生态系统、数字化和可持续性的等等问题，这些实际议题成为建立互联互通的基础。会议就空运、陆运、海运和铁路运输部门的若干政策达成一致。会议批准了东盟航空服务总体规划第三版， 东盟的支持航空行动计划只能港口指导方针，并加强了在未来发生与港口码头营以及船员交换和遣返有关的危机时做好准备的建议。印度尼西亚工业部正在通过技能促进竞争力 S4C 项目与瑞士政府开展合作，工业部工人力资源开发局局长马斯洛坎周四在发言中传达了这一消息。马斯洛坎解释说，合作的目的是通过工业部的职业教育部门培养有能力的专业劳工力，从而提高印度尼西亚的工业竞争力。在该计划中，印度尼西亚政府还与印度尼西亚工商会开展了合作，工业部还举办了加强职业院校机构管理培训，主题为未来的理工学院迈向双重职业教育与培训 4.0。 培训由 IDC 一楼或者国际劳工组织国际培训中心组织的，该中心具有在各国传授双院之职业教育与培训相关知识的国际资质。印度尼西亚贸易部通过印度尼西亚拉各斯贸易促进中心再次在尼日利亚推广印度尼西亚产品，支持推广活动时，通过参加2023年11月2日至12日在尼日利亚拉各斯塔法巴莱瓦举行的尼日利亚最大的零售贸易展拉各斯国际贸易展览会进行的。拉各斯国际贸易促进中心负责人Andrew Jonathan 周四在贸易部网站上表示，由于有1000多家公司参展，每天参观时超过5000人，希望拉各斯国际贸易展览会将支持印度尼西亚产品在尼日利亚的销售增长。国际参展上还包括日本、台湾、中国、加纳和埃及等等其他国家战团，有6家印度尼西亚公司参战，他们展示了食品和饮料产品、烘焙石碑和穆斯林饰装。印度尼西亚在第39届东盟海关协调委员会会议上强调了海关合作的重要性。印度安达拉通信社周四的报道，在其书面声明中，海关总署署长阿斯科拉尼称，海关在国际贸易的物流供应链中发挥其重要作用。海关站在简化跨境贸易程序、降低贸易成本和加快货物流通的最前沿。来自东盟成员国的代表积极参与了有关海关程序和贸易便利化、海关合规和执法以及海关能力建设的讨论。最后的消息，世界自然基金会印尼分会赞赏印度尼西亚政府机构联合行动小组在预防和处理森林与土地火灾方面的快速行动，以便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安达拉通信社报道，世界自然基金会印尼分会主席阿迪迪亚巴尤南的周四在雅加达的讲话传达了这一信息。他只是说，政府在每个地区部署数千人的联合森林和土地防火队的认真努力值得赞赏，原因是在几乎所有 低起到照收寒彩的情况下，新董对官员有控制火势并非易事。阿迪迪亚以战必胜，处理森林和土地火灾位列，他希望能够有化预防和控制工作，以便将来能够完全移植升职，阻止森林和土地火灾，因为森林和土地火灾不仅会影响人力安全，还会威胁到生活在占比生林区的濒危和受保护动物的数量。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
First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现在报道评论。本期评论的主题是将阿富汗人驱逐出巴基斯坦。2023年11月1日，巴基斯坦内政部向各省发出指示，要求将在巴基斯坦的非法外国人驱逐出境。之前的11月3日，巴基斯坦政府要求所有非法居住在巴基斯坦的外国人自愿离开巴基斯坦。这一政策对巴基斯坦境内的阿富汗难民造成了巨大影响，因为他们是巴基斯坦境内最大的无证外国人的群体。 距巴基斯坦政府称，约有170万阿富汗人非法居住在巴基斯坦。虽然联合国和人权观察已经呼吁停止此活动，巴基斯坦政府继续驱逐包括阿富汗国民在内的非法外国人。据美国指引，因数自十月份发出最后通牒以来，至今已有超过200万人从巴基斯坦越境进入阿富汗。巴基斯坦称，其中大部分人是自愿离开的，但喀布尔坚称，自11月1日最后期限过后，他们已经被强制遣返。因此，美国指引巴基斯坦总理安瓦尔乌尔哈卡卡周三说，阿富汗未能阻止巴基斯坦武装分子在其领土上活动，是伊斯兰包驱逐数十万阿富汗移民的原因。卡卡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透露，阿富汗人还大量参与自杀式袭击和与巴基斯坦军队的其他冲突。卡卡尔补充说，最近几个月发生的15起自杀式爆炸事件都是阿富汗人所为的。巴基斯坦总理说，自塔利班于2021年8月在阿富汗掌权以来，巴基斯坦境内的恐怖事件增加了60%，造成了2267人死亡。据他说，恐怖事件的实施值是阿富汗的基地，阿富汗人也参与其中。另一方面，尽管巴基斯坦经常向阿富汗当局投诉，但喀布尔并未采取任何行动。无论巴基斯坦政府在质疑驱逐政策背后出于何种原因或者考虑，巴基斯坦政府不应忽视是人道问题。主以人道原因，联合国和人权观察组织呼吁巴基斯坦政府停止出取政治。为了人道，其巴基斯坦政府应停止驱逐政治。阿富汗当前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是刚刚被巴基斯坦驱逐出境的人生活累上加霜。阿富汗贸易部长承认，阿富汗面临各种困难，包括连年干预经济危机、瘫痪以及食物战争的影响，数百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因此他认为，数百万阿富汗人几乎同时从巴基斯坦返回北京会非常困难。评论播送完了 First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First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本期历史上的今天开始从1995年12月10号是被定为英雄日。在印度尼西亚，每年的11月10号总是被纪念为英雄日。英雄日的纪念活动，1995年11月10号发生在10岁的印度尼西亚战士和英国军队 之前的战斗时间弥补课分。之前1945年4月28号，蒙多摩率领的印度尼西亚军队开始袭击盟军防劫哨所。1945年4月31号，东爪哇英军领导人马拉比在战斗中被印度尼西亚武装分子打死。马拉比的射柱是英国发出指令，涉水的所有印度尼西亚领导人和青年必须在1945年12月10号早上6点之前的抵达指定的地点。然而，涉水人民并没有遵守这个最后终点。一次毁灭性的涉水之战于1945年12月10号发生。这场战役持续了大约3个星期。印度semarangkota.go.id 称，涉水战役是印尼独立后印尼军队与外国军队之间的第一次战争。涉水战役是印度尼西亚民族革命史上规模最大、最艰苦的战役。大约20000名涉水人成为受害者，其中大部分是平民。除此之外，估计有10万人被迫离开涉水时，当时联网的战士和成为受害者的人数，以及涉水人民表现出的永不放弃的燃烧精神，是涉水背后人命即为一座英雄之证。4月10号英雄节的设定是根据由苏加诺中东简书1999年346号中东法令设定的。地球朋友，然后到了1956年，苏加诺宣布引导民主。1956年10月10号，苏加诺总统在咨询会议上首次宣布了引导民主模式。引导是民主，是制度在行而立，增强的民主政府的目的，是印度尼西亚民族发展的一部分。苏加诺总统管理选举的想法被称为1957年总统构想。这一构想的主要思想是，在更新政治结构时的必须实施有制度的民主制度，并得到平衡的反映社会愿望的力量的自治，逐渐基于共同体权力平衡的相互合作内阁，由政党代表和新的政治团体、职能团体或工作团体的力量助阵。听众朋友，最后到了10月10号是世界和平与发展科学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宣布世界和平与发展科学日。和平与发展世界科学日帮助生活在该地区的科学家继续蓬勃发展。这对于让人们意识到生存必须基于科学是必要的，为了创造和平的生活和和谐的可持续发展，世界的战役很重要。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天被认为值得纪念。2002年世界和平与发展科学日受制在国际上纪念。这一几年不仅不及政府，还不及非政府组织、科学家和其他专业人士。听众朋友，本期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Face Of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一首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世界印度尼西亚国报道的。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国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国的主题是海洋与渔业部部长公布首批向福州、厦门出口243吨水产品。印度尼西亚海洋与渔业部长萨蒂瓦尤特朗戈诺于11月9日星期四在雅加达宣布，首批向中国福州和厦门出口共243吨。装在9个集装箱里的水产品，出口的渔业产品价值187亿印尼盾，产量243吨，其中包括189吨鱼、27吨鲸鱼和27吨冰冻鲳鱼。只是海洋与渔业部却将海洋和渔业产品进整理，据机长穆迪苏里斯蒂奥说的。他还表示，从摩拉巴鲁返航的第一批出口产品已经满足了包括加工和新认证在内的所有出口要求，并拥有出口到中国的出口批准号。布迪苏里斯蒂奥还报告说，有来自中国的潜在买家有兴趣从印度尼西亚进口渔业产品，需求的渔业产品包括鱿鱼、红条鱼、古拉鱼和石盘鱼，总需求量约为5.8万吨，价值大约为34亿印尼盾。为庆祝海洋和渔业部海洋和渔业服务月，开展了首批向福州和厦门出口水产品的活动。印度尼西亚古波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艺术印度尼西亚各集，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今天我给你介绍四岁英雄纪念碑。听众朋友，请收听《Persona Indonesia》节目。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的话题是关于四岁英雄纪念碑。11月4日被定为英雄日，以纪念1945年四岁战役，当时支持独立的印度尼西亚士兵和民兵与英国和荷兰军队作战。四岁战役的地点当然在印尼反抗殖民主义的历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那个地方建立了一座纪念碑，成为英雄纪念碑。英雄纪念碑建造之初由石水市政厅承建，随后由印度尼西亚工程公司继续施工，最后由承包商萨罗加继续施工。这座纪念碑历时10个月建成，于1952年11月4日由苏加诺总统主持落成典礼，1988年开始布置英雄纪念碑场，设有博物馆建筑、入口雕像和多种浮雕。之后，纪念碑南侧的场地也被用作议事和国家活动的场所。英雄纪念碑的高是41.15米，长得2.9公斤。这座纪念馆共有11层，全部由钢筋混凝土建成。纪念碑的锥形顶部桩有红灯和避雷针，上下各有金黄色的波形装饰。纪念碑底部直径3.1米，顶部直径1.3米。该纪念碑平面呈四边形，表面呈垂直曲线，石和石以数字象征着1945年11月4日发生的事件。在英雄纪念碑几米深的底下，有一座博物馆，纪念在石水作战的英雄们。在这个博物馆里还有吉利英雄纪念碑建造过程的照片。该博物馆于2000年2月19日由加伊海吉阿布杜拉曼瓦海总统主持的。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Kami putra dan putri Indonesia mengaku berbangsa satu, bangsa Indonesia. Kami putra dan putri Indonesia mengaku bertanah air satu, tanah air Indonesia.Putra dan Putri Indonesia menjunjung tinggi bahasa persatuan, bahasa Indonesia.
Bangun bangun di pemuda.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这是通过短波波段三省阿鲁坚和voi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最终有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五言六语的节目。今天的题目是关2023年所罗进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23年新专一政策名单。听众朋友，从教瓦省的索罗社被列入新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利政策名单。该决定于4月31号在首公益与民间艺术类别中作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方网站的一份声明指出，新政策应积极利用文化和专找理作为计划展展备的一部分的规定承诺而受到认可，同时暂时以认为本的政策规划的专行实践。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Audrey Ozley 批准由55座政策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利政策网络。这座新政策的加入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覆盖范围扩大到了全球100多国家的350座政策，代表了手工艺和民间艺术、设计、电影、美食、文学、媒体艺术和音乐等几个专业领域。并就没有这些新指定的政策，随后将与专利政策网络的其他成员合作，增强应对日益增长的威胁的抵御能力。这些威胁包括气候变化、不平等差距和快速城市化，以及到2050年世界人口的68%将居住在城市地区，专利政策网络中的政策将大大增加接触文化的机会，并调动创造力来的促进政策的恢复力和发展。没有刚刚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利政策的55个政策，随后将收紧参加即将举行的202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利政策网络年会。本次活动将在葡萄牙乌拉加举行，主题为将全面带到下一个十年，刚刚被纳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专利政策的政策包括阿萨巴电影城、阿什加巴设计城和班加鲁卡音乐城。听众朋友，今天五言六语的节目播送完了。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感谢你的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六千赫和本台的网站。foi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各级在布朗尼纳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布朗尼纳的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一首使用方言的歌曲。今天本台给你们播送的是来自朗蓬的歌曲，歌名是《Sai Bumi Rura Jurai》。这首歌由 Saiful Anwar 创作的歌曲的歌名是《南邦生的口号和着实命的》。 塞布米朱鲁拉朱莱的意思是一个地区两种，指的是南邦生从兰瑙库经过卡南一直延伸到爪哇海沿岸的地区。兰邦自然资源丰富，有几十户教和定向，是如来如来或者两种南邦人及沿海土著群地，是塞巴丁和居住在内陆和高原地区的佩帕丁人的家园。塞布米如来如来持续被全视为这两个民族的团结精神，将南邦生作为他们共同的家园。各位听众朋友，请各位收听甘正安迪阿玛萨布奈加亚演唱的塞布米如来如来，请欣赏。
Ujung danau ranau teliu mituai kanan sampai pantai laut jauh pesisir ibu padu jadi sai di lom lamban lampung sai kayu rayo Gaburasan hijau ni pemandangan pumalada di pumaton hati lagi cengkene terlambung beruntayan tandani kemakmuran Sampai sang bumi ruah jurai.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克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您能通过短波波段深圳耳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f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foi@f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对的 at foi Indonesia。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